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愿主从这一刻起特别从天上倾倒他的祝福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渴慕学习的同学身上。愿圣灵亲自掌管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清楚明白来自于神的启示。在上一课，老师讲到了组织讲章的原则，提到了讲章中经文最大的关心应该是什么。今天张牧师将要告诉我们如何把要讲的经文变成讲章。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十经讲道学的第十三讲。我们在十二讲的时候呢，讲到预备一篇救赎讲章的原则的第五个问题，我们如何去回应圣经的真理。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特别注重到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需要这段的经文，我如何的需要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啊。当我们答复了上面的问题，我们就有了一篇有救赎性的讲章。现在在第五点里面呢，在第二方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还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以下的经文变成讲章。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把一段的经文翻开，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的经文变成讲章。但是呢，不是讲到要写整篇的讲章，乃是讲到这段的经文对我有什么的意义啊。我们从这个去了解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段的经文很个人化的先成为我生命的讲章，以后再成为我要对别人讲的讲章。下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在这里呢，是讲到大卫犯罪了以后，耶和华差派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呢，就到了大卫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的好像是比方对大卫来讲，一个城有两个人，一个有钱的，一个穷的。有钱的好多的牛羊，但是穷的只有一只这个羊，什么都没有。后来呢，这个有钱的还要把别人只有的唯一的拿去。那大卫呢，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大卫很生气的啊，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啊，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下面一句话，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假如要把这段的经文变成讲章，这段的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讲到的原则在里面，就是这句话，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我不晓得大家明白不明白，我盼望能够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整个过程有大卫的犯罪以后，上帝派拿单去跟他讲这个故事，大卫就非常的生气。后来拿单就对他说，你就是这个人，言下之意就是大卫以前把乌利亚弄掉了以后娶他的太太，跟拿单用那个比喻来跟他讲的是一样的，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这个人。那我们讲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段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这句话，您就是这个人。我为什么用这段的经文跟大家讲这段的经文呢？其实一个主要的问题，只要我看这段的经文呢，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可能也就是那个人。那这个是一个出发点，可能我们在环境上和大卫非常的不同，可能我们在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上可能跟大卫所做的不同，但是在这段的经文拿单所讲的原则里面，富有的拥有很多的还要去夺取那些没有的，大卫就对拿单说，这些人非常该死。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那我们一边这边讲到，我重复再讲一遍了，可能我们在环境上不同，我面对事情不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犯过同样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我们那些有的还要去博取那些没有的。假如我们有同样的做法的话，这段的经文拿单所说的你就是这个人，就成为这段的经文对我个人有极大的意义。那讲章可能就是从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开始，我是这个人吗？我是不是这个人？假如我是这个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比方。那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第六章，我们看第28节到30节，不长，我把它念一下。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他们没有劳苦，也不纺线。原来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脏器，何况你们呢？这段的经文很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他其实讲了两个的比方，一个是讲到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耕，但是上帝也养活他。第二个比喻是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他不做衣裳，但是上帝为他所穿上的，给所罗门王最名贵的衣服还要漂亮。讲完了这句的话，突然有一句话出来，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是要这样的脏器，何况你们呢？ 那接着的经文啊，是马太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对我有什么意思呢？你这小信的人啊，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意思。你这小信的人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不要我们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忧虑，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比方。当然阶段的经文最后的结束是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这个是阶段经文最后的结束。那我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讲忧虑，我们应当去怎么样开始讲？哦，你这小信的人啊，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我预备讲到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那圣灵有没有可能就对我们说，你就是这样的小信？哎，你说是吗？可能我环境不同，处境不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为过我们吃的东西、穿的衣服的忧虑，可能我们很多生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国家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上或是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对上帝还是一个小信的一个人？假如是的话，这段的经文要先对我们讲，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那一方面是小信的。在这里讲到是为衣服、为吃的东西，我们信不过上帝。但是在我们今天二十世纪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生活的范围，我们是信不过上帝。这样的话，我们是犯同样的毛病。那这个就是把一篇经文来变成一篇的讲道，主要我们要看到你就是这个小信的人。从这样开始的话，我们就让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他应当所做的工作，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败。那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在很多生活的处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不要忧虑，要完全信靠上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上帝就赐给我们。这样呢，我就变成一块美丽从我生命里面出来的，也经过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功，我看到我自己原来都是这样小信。那我们讲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蛮有力量的。那最后一个比较简单，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第十五节，在那里有一句话，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那我们怎么样把约书亚记那一段的经文变成一篇的讲章呢？这个的问题就是，我和我的家，约书亚说的侍奉耶和华。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啊，首先我就在想，我和我的家是不是都侍奉耶和华呢？我的孩子，我的女孩，他们是不是都在侍奉耶和华呢？那我们就从这样来开始。假如我们看到我们一家都是侍奉耶和华，我们感谢主。假如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亏欠的话，我们要求主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样呢，我们做这篇讲道的时候，按照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就能够讲一篇诚诚实实经过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对付所讲的一篇的道。这篇的道呢，就对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第五个问题的第二方面啊，我怕大家会跟不上这个大纲啊。我们是讲到第五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如何去回应圣经？第一，我们讲到的经文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 第二呢，我已经讲完这些怎么把以下的经文变成讲章，现在我们就讲第三方面，一边讲到要答复下面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讲一遍，又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样又怎么样呢？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什么分别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呢？相信呢？改变呢？还是只有好好的记忆这一篇的讲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预备了一篇好的讲道以后，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你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假如我们讲了一篇讲道，对我来说，哎，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浪费时间了，又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啊！我讲了到时候，现在我要怎么样了？我要怎么样？这边的讲道呢，对我来说，在生命上和我有什么的分别呢？那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我面对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面对这篇我要讲的讲道的时候，我需要有什么的回应呢？我需要相信，不要笑哦。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我们不一定相信的。我看见很多不一定相信，不是完全的相信。圣经这样讲，我就需要讲，但是这个可靠性怎么样？我真是有点怀疑。有一些人对我说，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一切都要赐给我们。哦，这句话是上帝讲，我要相信，但是实在去相信吗？不一定啊。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去相信呢？还是我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需要在生命上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以前是怎么样，但是我现在要改变，我决定要改变。假如这些没有发生，我只能够说，哎呀，暂时我就把它记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回应，因为一下子你就会忘记。那第五个问题，第四方面，一篇的讲道必须从有什么意义要变成对我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一篇的讲道一定有它的意义，对吧？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经文什么意义？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定这段经文意义就是这样？每一段的经文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我要把它改变成为对我有什么意义，就是把这段的经文个人化，要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决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能够答复到对我有什么意思的话呢，那我们讲这篇道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举刚才我所讲过，我很喜欢这节的经文，你们当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你所需要的上帝都会加给你。那这段的经文意义是什么？这段意义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重点要放在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事工上面，我们先供应上帝在世界上一切的工作，为上帝的工作我们先摆上，以后我们就看看上帝会怎么样把我们一切生命的需要都会赐给我们。这个经文的意义。那来到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正是这样的生活吗？我是不是相信这个应许是实在？我是不是 现在就是这样生活。在我生活里面，我真是能够说我是一个求上帝的国或上帝的义在先的人。我从来不担心我个人的需要，我只是担心上帝家里面的需要，是吗？对我来说，这段的经文有什么意义？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假如我们不把圣经个人化，在圣经里面先看到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讲的时候就好像是讲那些很不实在的理论，不是生命里面的实际。所以一篇好的讲道必须要从有什么意义变成对我有什么意义。那在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由于当我们做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把这篇的讲道在这个大纲里面，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把这个真理一层一层的带出来，而且是向着高潮迈进，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些所谓个人的挑战，个人的一些的发问，对弟兄姐妹会肯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呢，就是讲到的第五方面。最后呢，第六点，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在这六个问题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五个问题，现在我们讲第六个的问题，如何用有效的方法去传递内容和应用的答案。那我们现在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好像是什么都预备好了，我找到经文的意思了，我也确定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我也知道这个作者最大的关心是什么了，我也看到当时作者和读者和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共同点，我也知道了，现在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圣经的真理了。那现在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上面所有的，现在我要怎么样把我所得着的用最有效的方法传递给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请大家注意好几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讲章的结构，你要注意到讲章的结构。各位同工，我曾经在这方面呢，跟好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些交通。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的同工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凡是有结构的东西都不属灵。”啊，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很不高兴。他说：“我们讲到，我们必须要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我们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不要先要去预备讲什么，我们不需要结构，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安排。但是我会坦白地告诉大家，最少我相信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当我每一次念这个创世纪，看见他怎么样的按部就班的来创造天地，我就在那个里面看见上帝有非常美好的计划来把这个天地造完。所以呢，我不能够接受这个讲话。而且那个传道人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我上了这个讲台，坐在这个讲台的椅子上，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读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讲什么。”哎，好奇怪，每一次当这个主席介绍讲员，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就经验到圣灵得到我自己，他要我讲的话通通都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就把一篇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讲道讲出来。我听了以后啊，我心里面很愁烦，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要注重这个讲道的结构，因为我们在预备这个讲道、预备结构的时候，圣灵已经开始工作。我非常的相信，假如结构清楚，讲得清楚，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也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讲道的力量。上帝实在要我们好好的去做准备讲道的工作。当我们注意结构的时候，首先第一方面，我再重复的讲，我们要把不同的意义变成一个主流的思想。我们要把不同的意义变成一个主流的思想，就是每一篇的讲道只能有一个主流的思想，不能够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我们有了一个主流的思想以后，我们就可以安排主点，安排副点，就是说这个大纲里面我们有主点，那我们这个主点怎么去发挥，我们怎么来去讲主点里面的内容，我们需要用这个副点来去安排它，使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会出乱。这些的过程我强调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一定帮助我们。当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来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当我要写一个很好的结构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和我们同在，把这个主点副点很有效的让我们写在讲章里面。当我们拿了一份讲章站在讲台里面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讲章来讲，因为讲章是经过圣灵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我生命里面来工作，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来寻找这段经文的意思，确定这个经文的意思，知道昨天最大的关系是什么，我经过经历一些的步骤，现在我来到最后在这个讲台上有一篇预备好的讲章。我们不能够否定没有圣灵的工作，只要我们依靠他，圣灵会把更好的结构来赐给我们，结构越好我们就讲得更加的清楚，解释这段的经文会更加的清楚，别人假如听这个很清楚的信息的时候，自然的他领受这篇的信息就会很强。一篇的信息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有很多的意识在里面的，我们只是用一个主流的思想来联系每一个的主点和副点。但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给弟兄姐妹晓得，今天我要在这篇的讲道里面要弟兄姐妹学什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我们要千万要记住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这一篇讲道里面我们放很多不同的材料进去，我们只能够用一个主流的思想。我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这个是我的见证，我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在我的背后我只是问一个问题，我今天透过这篇的讲道，我要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拿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回家，让他在那个礼拜他能够反复的思想，他能够应用这个属灵的功课，不是两个，是一个。在我的背后每次讲到的时候我都有这个问题，我今天我需要弟兄姐妹拿一个什么重要的信息回家，这个就是这个主流的思想。我们把这个主流思想带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大纲，这个大纲当然有它的主点，有它的副点。副点呢，是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计划把这个主点有系统的带出来。那第三方面呢，注重这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要简化那些复杂的思想。我们一定要简化那些复杂的思想。 那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我们讲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能看到这段的经文，它可能有一点比较深奥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的会众能够明白圣经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把它简化，把它弄成很简单。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特别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有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假如在我的会众里面有一些知识的分子，有一些是念书训练的比较少，有一些是白领的，有一些是蓝领的，那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够把一篇的讲道讲到适合每一个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吗？我的答案是可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怎么样来去把一些比较深奥的或者比较复杂的一些的道理把它简化，来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是每一位所听的，无论他的学历的背景是怎么样，文化的背景是怎么样，当他听我这篇讲道的时候，他们所领受的都是一样，大家都听得懂，大家都明白。所以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变成一个简单的思想。大家没有忘记啊，我讲这个腓立比的时候，那不是很简单吗？本来这两个事弟兄姐妹不明白，做成得救的功夫，哎呀，就好像有点奥秘，但我们把它一解释清楚的时候，你看是多么的简单。哎，保罗在这里他讲什么？哦，很简单，就是讲到我们从上帝里面已经拿到了救恩了，救恩是属于我们的了，现在就是我们要靠着主啊，带着见证的心啊，把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带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谁不明白？大学生明白，博士生也明白，没有学问的也明白，没有人不明白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把一些奥秘的变成简单。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有些是很简单的，我们就要把它保持简单，不要去解释什么。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也不耕也不种，上帝养活它，哪里还有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你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你忧虑什么？只要你忧虑，你看一下这个飞鸟，它有耕田吗？没有。它有种地吗？没有。你看它活得这么的快乐，就是这样，把简单的保持简单。圣经很多的真理都是简单的，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大家都晓得漂亮吗？漂亮。它有做衣服吗？没有。他有纺织吗？没有。上帝还是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那我们忧虑什么呢？上帝不是看中我们比看中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天空的飞鸟更重吗？很简单。其实讲到并不是在乎你讲的复杂或是讲的简单，简单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好处，大家都听得明白。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我们有力量的话，就是讲的这么简单，弟兄姐妹也能够受感动。其实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些念的比较多书的人，他听简单的道理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也不会怪，因为呢这个简单的来他也非常的明白。但是呢，那些可能在学问上没有这么好的，他们就需要这些简单。其实简单与复杂呢，假如我们是在解经上下功夫的话，我们就把那些奥秘的变成简单。这个呢，就是一般弟兄姐妹，无论是来自什么的背景，无论他的学问是怎么样，这个都是他们所向往的。 保持简单的简单。第二呢，要把复杂的变成简单，我不再提了，要把一些复杂的来变成简单。圣经的确有它复杂的地方，比如说我以前举过比方，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哇，这句话很复杂，但是当你解释的时候，彼得这个名字也就是一块石头，很小，磐石是大的。当我们相信耶稣，承认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块本来很小的石头会变成大的磐石，很简单嘛，本来很复杂的，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复杂的变成简单。最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卖弄啊，把简单变成复杂，这个在讲道上面是不能够原谅的。不要把简单的变成复杂，把简单变成复杂，我们就是去卖弄学问，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很简单啊，保持简单的简单，把复杂的变成简单，千万不要把简单变成复杂。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怎么来去用智，才能够使弟兄姐妹明白我们这篇的讲道，特别我们那些经过很优秀的文学训练的一些的同工们，我们不要以写文章的是写文章一些的方法去传递你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你会使弟兄姐妹可能不明白你所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些重要的意识，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大段。这个大段是怎么样来组织救赎的讲道的原则，有六个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到最后，也在这里我们把这段呢完全已经讲完了。谢谢大家。
人的生活行为中隐藏着力量。是的，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说话是容易的事，而当我们要说的话是自己应该实际经历过的时候，那说出来的话才是带着力量。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学习。来，我们一起祷告。我的主耶稣，我要更多更多地默想你的爱，我要背负十字架跟随你的脚踪，因为你拣选了我，我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身上雕塑羔羊的品格。求你帮助我能受得住，而且能够胜过一切。感谢你使我能够依靠圣经上的话语，不再是单为自己而活，而是由你在我里面活。主啊，谢谢你的大爱，愿你继续带领与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学习。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 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